九三阅兵如波劲爆，中国民众震惊，世界各国紧急采取行动。惊人，战场上二十个钟头任务二十秒完成，美军 AI 利器登场。不寻常，德国选举前短短两个礼拜，七名右翼候选人丧生，舆论哗然。中共跨国镇压被捉到正，澳洲亲共者暴力行为被曝光。两男子批评阅兵被捉，中国言论自由再收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中共九月三号阅兵的火花越来越劲爆，习近平亲自爆出的强袭器官内幕，不单止在国内民间炸开，全中共体制内官员更是闹习近平独裁，发誓宁可打内战，亦要将习近平打落嚟。同时，美国和欧洲已经对中共九月三号阅兵表现出的挑衅进行表态，将会做好准备。川普要求欧洲必须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并加大对中国的经济压力的同时，将在五号签署行政命令，将国防部名称恢复为战争部。这个举动将使这个机构回归二战前的历史称号。这个决策是旨在加强美国军事攻势思维，不单只是防御，为了国家安全可以主动对敌人发起战争。在9月3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被记者问及和习近平讨论器官移植和长生不老的话题的时候，普京亲口承认去参加阅兵仪式的时候和习近平就在这里谈这个。在 TikTok 上，有网友表示太震惊了，一开始还以为 AI 合成的，他如果是活到150岁，那真是变成无间地狱了。有网友惊叹太讽刺了，老百姓观看阅兵为祖国的强大感到自豪，谁不知台上的领导人正在讨论通过移植老百姓的器官来达到长生不老。还有网友表示这个有一种打开地狱大门的感觉，中国人不为其他人，就为了自己起身反抗了，善用智慧，善用水火。此外，9月3号阅兵结束后，有爆料指中共高层内部已经有人公开批评习近平，直言习近平借阅兵联合独裁集团搞反扑，已经沦为法西斯国家的大头大哥，彻底将江山推向了坟墓。其中刘少奇的仔刘源表示，如果习近平继续不退休，继续推行极左路线，这样党内大内战必然爆发，一旦到了那一步，我会第一个站出来，带领愿意保卫人民、保卫党真正基业的同志，和习近平决一死战。文中提到9月3号阅兵不单只是炫耀武力，更是习近平向世界投出的信号牌，就是同俄罗斯、北韩等独裁政权组成法西斯联盟，从而彻底恶化同美国西方的关系。美国空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上将埃文·斯奈德在一场由米切尔航空态研究所主办的线上演讲中，针对中共举行的大型阅兵式表示，尽管这项活动意在威胁美方，但美方不会被吓到。斯奈德特别强调，承认中共军事现代化进程迅速，但他同时声称歼20并不值得炫耀，并指控其技术绝大部分是从美国偷来的。同时，美国已经采取总动员。军事媒体防务快讯报道，美国陆军3号和军务供应商洛克希德马丁签落一份总值$98亿的多年度合约，用于生产1970枚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拦截导弹及相关硬件。这个将是洛克希德马丁导弹和火控事业史上最大的合约，供应美国及国际伙伴，加强全球导弹防御能力。这个导弹采用命中即杀技术，透过直接导弹接触摧毁目标，比传统爆破碎片机制提供更多动能，可以有效对抗高超音速弹道及巡戈导弹以及空中威胁，对中俄形成巨大的威胁。洛克希德马丁评估扩大生产线，预计2025年底将交付超过600枚导弹，计划至2027年将年产量提升至650枚， 凸顯美國及其盟友對先進防空系統的需求。據路透社報導，川普在9月4日的電話會議上告訴各國領導人知，歐洲必須停止購買俄羅斯石油，並加大對中國的經濟壓力。北約秘書長呂特則表示，眼下的麻煩不單是普京，中共、伊朗和北韓背後正在加緊軍工合作，規模前所未見。呂特直言，這個不是短期動作，而是要準備打一場長期對抗，北約必須做好準備。此外，日本自民黨數位社會推進本部4日上午舉行了聽證會，提醒各界中國正在透過紙牆作戰，在30多個國家建立假新聞網站，誘導各國閱聽人支持中國。曾經三次擔任日本防衛大臣的自民黨政調會長小野治五典指出，日本已經找到15個這類網站，並呼籲政府立即採取行動，防止中國污染生成式人工智能。據霍士新聞報導，川普總統將在5日簽署行政命令，宣布將國防部名稱恢復為戰爭部。這個舉動將使這個機構回歸二戰前的歷史稱號。白宮官員證實，行政令將正式啟用戰爭部作為國防部的二級稱謂，同時將國防部部長克格塞斯稱為戰爭部長。川普並要求克格塞斯提出立法及行政方案，以爭取將此更名永久化。川普在上個月25日白宮和南韓總統李在明會晤的時候，向媒體提出這項構想。川普表示，當我們贏得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當時它被稱為戰爭部，對我來說，那個才是真正的名稱。白宮表示，這項行政命令將成為川普第二任期內簽署的第200項行政命令，象徵五角大樓在軍事定位和文化上將迎來重大的轉折。有分析認為，這個決策不單只是防禦，為了國家安全可以主動對敵人發起戰爭，這個對中俄等獨裁國家是巨大的挑戰。早上起床還是覺得累，白天提不起神，很多時候都是因為代謝慢了。代謝寶幫助支持能量代謝，維持精神活力，令你成日更專注更有力。由台灣 GMP 認證製作草本精華配方，給身體補充營養的支持，一日兩次，一次三粒。請登錄健康520網站，找回你的好狀態。美國陸軍最近動作很大，他們同舊金山一家新創公司 Turbine One 簽落了接近$1 億的合約，要令士兵手上的 laptop、手機甚至無人機全部裝上最新 AI 軟件。這套軟件有多強？以往要花20個小時分析的任務，現在只要20秒就能夠搞定。它能夠在沒有網絡、沒有雲端的情況下，直接在士兵裝置那裡處理數據。無論是紅外線影像、雷達還是無線電信號， AI 都能夠幫士兵快速辨識敵方威脅，好像是無人機的發射地點或者隱蔽部隊的位置，還會即時更新目標動態，提供風險評估。軍方表示，這個就是未來戰場的關鍵。在通訊可能被全面癱瘓的情況下，士兵要靠隨身裝備即時判斷威脅，這個比依賴後方雲端分析更快更安全，亦不怕信號被干擾或者暴露位置。更重要的是，美軍這次選擇和新創公司合作，顯示軍方正積極引進新技術，為未來衝突做準備。川普4日在和美國科技巨頭的見面會上說，我們的國家將邁向一個新的高度，我們領先世界，領先中共，而且領先幅度很大。我們之所以領先，是因為美國的科技公司。另一方面，美國國會推動政策，確保最先進的晶片產品在美國本土優先得到使用。美國參議院最近公布國防授權法案，其中有一條特別引人注目的規定，要求在未來，好像英偉達、超微這些 AI 處理器大廠，在將高性能 AI 晶片賣給海外客戶之前，必須先確保美國本土的需求被滿足。 呢項規定被稱為2025國家 AI 保障取得和創新法案，簡稱得到 AI 法案，目的很明確，要確保美國的小型企業、新創公司乃至大學研究機構能夠比歐洲、日本還有中共等國的買家更快拿到最先進的 AI GPU。而且法案還直接禁止出口最頂尖等級的 AI GPU， 亦就是說全球最強大的晶片今後將只留在美國境內使用。支持者認為這個是確保美國在 AI 競賽中保持領先的關鍵一步。有些支持者甚至說每一粒賣到海外的高端晶片都減少了一次推進美國研發和經濟成長的機會。但批評者則警告，認為達、超微等公司的海外市場龐大，出口受限會對營收造成不利的影響。大家好，今日要帶你關注德國政壇的一宗離奇事件。德國西部北萊恩威斯特法州將在14日舉行地方選舉，這個州不一般，擁有全德國超過兩成的選民，因此被視為德國聯邦大選的重要風向標。然而就在選舉前夕，極右翼政黨選擇黨卻接連傳出7名候選人喪生的消息。公開資料顯示，從8月底到9月初，短短不到2個星期的時間，先後有7名右翼候選人相繼去世。去世的原因包括心臟病、腎衰竭、自盡，還有所謂自然原因。選舉人連環去世的消息一出，立即引爆德國社會的輿論焦點。警方第一時間澄清，沒有證據顯示這些事件與行刺案件有關，呼籲民眾不要陷入陰謀論。但問題是，7個人接連出事，真的只是巧合嗎？現在因為候選人接連去世，選務單位被迫重印選票，部分郵寄選票作廢，而極右翼選擇黨的高層看法有分歧。選擇黨主席魏德爾、副主席布蘭德納公開質疑警方的說法，表示從統計學來講，這個幾乎不可能發生。但選擇黨的州代表哥德沙爾克則呼籲冷靜，強調雖然應該調查，但不要被陰謀論牽著走。報道說，選擇黨在北萊恩威斯特法州的支持度持續上升，在2022年5月的州選舉結束到2024年2月的聯邦選舉期間，選擇黨支持度從 5.4% 大幅上升至 16.8%。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7名候選人先後去世，亦引發各界高度關注，選民之間仍然流傳大量與這件事有關的陰謀猜測。這個真的是一連串悲劇巧合，還是背後另有隱情？我們將為你持續關注後續的進展。2日，歐洲首都坎培拉國會大廈前舉行幫助中共跨國鎮壓受害者集會，中共跨國鎮壓的暴行行為遭到聚焦。在集會上，法輪功學員 Nancy Dong 講述了3年前遭遇親共者攻擊的經歷。2022年10月4日下午， Nancy Dong 在坎培拉聯邦公園湖畔花節活動中遭遇親中共者的襲擊。當時他看到6、7個中國人圍繞自己的車輛，對車頂展示法輪功信息的剪板指指點點。出於警覺，他離開之後沒多久又回到車旁邊，發現2名年輕人對車頂展示的「中共不等於中國」等標語進行塗抹。Nancy 立即上前制止，並且拍攝證據，其中一人拿走他的手機之後逃離現場。情急之下，他拉住另一位在場的中國女子，兩人拉扯之際，逃離的男子返回現場，對 Nancy 施以暴力攻擊，將他重重地打了落地，不斷踢打。這次暴力事件導致 Nancy 東的手臂和手踭部受到傷害，前十字韌帶斷裂，半月板破裂，傷勢嚴重。在場的一位西人女士挺身制止施暴者，表示願意作證。 Nancy 立即報警。同年12月5日，施暴者趙康在悉尼機場準備出境的時候被澳洲警方逮捕。2023年3月9日，這個案件在 ACT 地方法院開庭， 赵康对普通袭击、破坏财产及污损财产三项罪名认罪，法官判处其罚款3000澳元。Nancy 指出，赵康在作案当时并非单独行动，而且身上携带喷漆罐。边个单纯嚟旅游的人会带住喷漆罐？他质疑话呢个是有备而来的行动。更令人忧心的是，赵康的朋友 Alex 赵在至法院信中声称，赵康事后强调是为了捍卫信仰，这种信仰指的是对中共的效忠。Nancy 回驳话，中共不是信仰，亦不代表中国。我爱中国，但我反对中共独裁政权。这里是澳洲社会，怎能够因为标语就施暴？事件发生之后， Nancy 深感震惊的不单止是暴力本身，还有部分澳洲中文媒体的报道失实。他指出，今日悉尼曾经刊登题为不满华女展示反共标语，澳洲华人男子喐手打人被罚3000，这个是在侮辱我的祖国的文章。标题引用了赵康的说辞，却未强调他在法庭上对此言论表示后悔，并在法庭认罪。Nancy 表示，这样的标题是对我的伤害，亦是对真相的扭曲。他已经委托律师向媒体发函，要求更正。同样的错误亦出现在今日澳洲等其他中文媒体上，甚至将他描绘成抢夺他人物品的加害者，完全颠倒黑白。Nancy 谴责说，我来到澳洲是为了逃离中共的迫害，没想到在民主社会还要面对中共影响下的媒体歪曲报道。尽管上述两家媒体在接到律师函后做了更正，但是影响已经出现，有人留言很负面。 Nancy 表示很痛心。在这个之后， Nancy 更加坚信自己遭遇暴力并非偶然，而是中共跨国镇压行动的一环。中共是世界上最凶恶、最残暴、最狡猾的政党，只有认清它，我们的社区、社会乃至国家才能够真正实现和平和安全。9月4日，湖北襄阳公安通报，47岁的网民孟某某因为在微信朋友圈批评9月3日阅兵，还嘲讽其他网友的所谓爱国言论，被公安以散布谣言为由直接行政拘留。消息一出，评论区网友炸锅，抨击中国大陆的政治气氛越来越似回到文革时代。有人追问到底讲了什么，给我们看看那些言论算不当，俾大家知道至少有一个界线。更多人讽刺话，肯定是讲了大实话啦。这个就是因言获罪。不单止是湖北，安徽淮北亦发生类似的情况。一位网友在微信群入面有人发出阅兵连接之后，炮轰乜嘢年代啦，仲搞呢啲事，批评阅兵直播，结果唔到3个钟头就被小粉红群友举报捉捕，最后被判处10日拘留。据悉，被捕的男子来自上海，在淮北居住，年龄40几岁，家里面有一台丰田车的消息亦被小粉红网友曝光转发。对此，海外社交平台上骂声一片，有人说网民闹政府3个钟头就捉到，这么多失踪的小路仔，为什么几年了都找不到？这样的捉捕有合法依据吗？他犯了什么法呢？亦有人抨击话，这个像不像法西斯？政治上严打异己言论，不要看中共表面自信，其实心虚自卑到极点。中共在阅兵期间大搞维稳模式，严控网络，逐步维权人士、信仰群体及上访人员，整个网络只是剩低官媒的假大空宣传。有知乎网友直言，真实的评论根本发不出来。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